各位西山门训的家人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健康的属灵体质第二讲、健康的属灵体质第二讲。那在讲第二讲的时候呢，先来把第一讲呢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要谈人的健康，首先你要先认识人的生命有灵魂体，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应许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可以得蒙保守。这在希腊文有三个字，所以灵的功能是良心、直觉、交通，是敬拜神、感知神的器官；魂是心思、情感、意志，是人的自己体，是外面可见的躯壳。这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用尘土造人，像亚当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是灵魂体的健康的整全。那人为什么不健康呢？首先就是那个灵被囚，不认识真神，跟神断绝了，所以就产生这个心思的捆绑，所想的都是恶，而再产生犯罪，犯罪带来疾病，到最后全人被辖制。所以呢，这个要知道人不健康是从灵里不健康，不认识真神开始。那呢，人不健康呢，就想抓世界的东西来满足他，抓财富、抓学问、抓成就、抓权势、抓享乐。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你都是装不满的。那神呢，创造人最重要呢，是要来盛装神。所以神创造你成为有灵的活人，是要来装他自己。所以呢，心灵要盛装神，你才可以满足，你才有喜乐，你才有平安，才有富足，才有永生。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那呢，这个知道人的灵魂体的健康之后，首先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这个始祖亚当夏娃刚犯了神健康的律法。好，健康的食物是什么？生命树上的果子。死亡的食物是什么？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他刚犯了神健康的律法，他就堕落了，堕落了。所以堕落是指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临死的，就是跟神断绝交通，不是跟神交通了，但是这个人啊还活着，这个肉体还活着，所以这个败坏的肉体，神说你只有活到120岁就可以了，这个老不死的人不能活那么久。好，这是创世纪讲的。来，再来，但是出埃及记，这个呢，神拯救以色列人要到他们走旷野路，而神供应的是玛纳给他们40年，而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要吃玛纳，要吃肉。他们临死临有，我宁愿死，我都要吃肉。我要呢，早死在这个埃及的肉锅旁，我也不要到旷野来这里不得吃肉。你看这个人，这个吃对他来讲多么的重要，但是神啊，就让烟囱回来，你要吃肉，我就给你吃肉吧。所以呢，早晨呢有玛纳，这个到了晚上有烟囱哦，让他们吃。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来，再来，利未记饮食的条例，我们看到呢，神最理想的食物是五谷蔬菜水果，这是神最初给人类预备的。到了洪水之后，人犯罪了，洪水之后神允许人吃肉，所以神可接受的食物，洁净的动物，这个肉类有牛羊鹿，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吃草的哦，吃草的。哦，鱼类有鳞有刺的哦，禽类是这个禽类了哈，还有这个蝗虫、蚱蜢、蟋蟀等可以蹦跳的。不能接受的食物是不洁净的，这个猪啊、兔啊、鼠啊、蝙蝠啊、蛇啊、鳝啊、鳗啊、虾、蟹、贝壳啊、鸵鸟、鹰类、乌鸦啦、鸬鹚啊、鹈鹕啊、蝎子等，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都不能吃的，而且不可吃动物的血、鱼子油。所以这些呢，血它会带来疾病，只有吃多了产生了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呢，这个是神在利未记给我们看到的饮食条例。当然呢， 这些条例呢，都有这个属灵的表征，在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彼得就把有了一个意象啊，他看到一个大布啊，天上呢有各种的走兽跟昆虫跟天上的飞鸟，那神说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啊，凡俗物跟不洁净我从来没吃过。所以呢，这里神说宰了吃，指的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外邦人看作是不洁净的，所以神说这我洁净过的都是洁净的，起来宰了吃，意思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知道你外面吃会成为你里面的构成，哦，不止你吃食物，哦，会成为你里面的构成。你吃了太多的油脂，吃了太多不健康的东西呢，你得癌症，你得病。同样的属灵的也是一样，属灵的你吃了不洁净的属灵的信息，你也是一样得病了。你得了不，你吃的不是灵粮，而是毒草，是拉肚子的，所以才为什么天天虚弱、天天软弱，没有办法行走天路，因为不吃玛纳，吃的都是一些杂草、这个毒草。所以呢，神说要吃分蹄倒脚的走兽。那分蹄代表行动有分别，倒教表示反复思想神的话，哦，像这样子的人，你要跟多他在一起，多接触，有刺有灵的刺，能够让鱼能够逆流而上，哦，所以我们说要飞鱼，灵可以保护鱼，让它呢在海中不曾咸水，在这个世界的洪流里面不被世界所玷污。还有吃生命种子的鸟类，我们知道鸽子就是吃生命种子的，那乌鸦就是吃尸体的，还有有翅膀能蹦跳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能蹦能跳。所以呢，这就是在饮食上的一些属灵含义，我们必须有看见。所以呢，我们推出了，这不是我推出的，这是哈佛大学推出的211健康饮食餐盘，就是蔬菜水果要占两份。哦，那蔬菜占大部分，水果选择低糖的水果，然后呢全谷类的一份，蛋白质一份，叫做211餐盘，健康餐盘。开始知道关注你到底在吃什么，所以呢我现在天天呢也做我的健康餐盘，天天的大家现在，上一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你的健康餐盘呢，哦，那呢我们这个拿西人群的培训是天天要做健康餐盘，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吃喝都为了荣耀神，我们是身体的管家，所以呢饮食上首先操练有节制，所以呢这个饮食要操练有节制，不要什么都吃啊。那得胜食物的试探，就是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今年呢就有这个读经进度，哦，尤其是在门训的家人，天天记得组长要派人在那里统计，不然就怎么样， 不然就要在那里接容，就是每个人都要读，没有 不读的，一天只有三四章而已，这么简单。而且创世纪都灵修过了，你读了是非常轻松的，三章四章哗一下就看完了。所以天天小家呢也可以操练，鼓励小家也操练。小家如果读完的，小家长这些门训家人就说我读完了，今天读完已读完，好，可以。所以呢要吃神的话，一样的，新的一年不要今天我一年，今年要把圣经读一次，读没几次人不见了，所以就在门训里面要给你统计，天天给你统计，不要到年底又说哎呀我明年一定把圣经好好读一次，是不是常立志啊，立常志啊，天天立志，结果都没做到。好，这是我们第一讲讲的哦。那今天要来讲第二讲哦，第二讲，那第二讲要讲些什么呢？好，来看第二讲，首先就要让你知道你天天吃什么。天天呢你吃这个漂白的大米，你吃地沟油，你吃工业酒精，哎呀你吃了很多的毒素哦，你都不知道你吃了那么多东西都吃进去了，这个毒啊，哇它桌上呢非常的丰富，但是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做的， 可能这个油是地沟油，这个米是漂白过了，什么可能是陈米表成这个新米，哎呀，你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健康的威胁就是这张嘴。所以大家知道病从口入吗？很多的病都是从大小痛小痒恶化而来的。那这种小痛小痒都是怎么样？都是从这张嘴。所以呢，吃东西来的，在这个饮食不安全、充满混乱时代，吃是危害生命最大的问题。那本来呢，身体呢，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是来侍奉他的，是不是？我们活着目的就是要侍奉神呢、啊？那呢，身体是侍奉神的本钱呢、啊？圣经也教导我们，身体要保养顾惜，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呢、啊。不过很多人呢，没有真正的彻底执行这个基本真理。他说："哎呀，我只要属灵就好了，我要操练敬虔，我天天呢就祷告，我操练敬虔，我敬拜，我唱诗啊，我也不用操练身体了，身体呢吃的呢肥肥胖胖的哦。所以呢，当病痛找上门了，钱包被医院掏空了，身体遭到病痛折磨的时候，才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医治我，神啊，你医治我。"神说啊，你不按着神的法则做健康的饮食，我怎么应允你的祷告呢？你祷告神也不能垂听呢，因为你天天都不知道你在吃什么，你天天吃的你不明白，吃地沟油，吃漂摇大米，吃工业酒精，吃了一堆的肚子的毒素，哎，到这里就躺在这里了，躺在医院了。躺在医院呢，你说你还要侍奉神吗？你还能够侍奉神吗？而且也没有荣耀神。我说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你看你这个样子，就天天在吃上就犯罪，就这样子，不知道节制，然后天天吃啊，我刚才吃什么了？我刚才吃啥了？这东北话，我吃啥了？我吃啥了？我刚才吃啥了？啊？也不知道自己天天在吃什么，就按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去吃吧，就把一些毒物都吃进去了。好，第一个最严重的是漂白的大米，陈米变新米，而且呢里面还有重金属，哦，重金属。好，那呢，这个为了提升大家的这个兴趣，我去调了一些视频让大家来看看，然后这些人演戏还这个短影片演得真精彩，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根本就不像买米的，买米的人一般会先问问质量，问问价格。你谁啊？
马甲侦探社马忠。
马子听都没听过，老公走。
想不到你除了是个小偷还是个打手啊，现在想着把手表藏起来会不会太晚了？无良商家，这就是我昨天从你这儿购买的大米的检测报告，你这是毒大米。
毒大米分两种，隔大米和整容米。识别的方法是先将大米用少量的热水浸泡之后，用手去捏它，会有油腻感，更严重的甚至会在水面上浮起油斑。
你说你的大米在我家买的，有证据吗？有小票吗？没招了吧？
你以为你偷的是手表吗？那个其实是跟踪器和录音机，你们的活动路线和刚刚所说的话全部都被我留作证据了。
我先走了。
你这个操作你要帮我站死，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做了坏事的人跑不掉。
做了坏事的跑不掉，看了这个之后有没有增加一些乐趣啊？哎呀，你不要说漂白大米了，你天天吃的这个白米被认定为垃圾食品，你可能听都没听过，你不知道你天天 吃这个白米是垃圾食品，被定位这个 是健康局定位的，不是我定位的。来听这个视频，来
让你一日三餐餐餐吃一碗白砂糖，你愿意吗？你肯定嗤之以鼻，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干。但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人都在这么做。中国人每顿必吃的米、 面、馒头，主要成分是淀粉，本质上和白砂糖是同一样东西。营养师表示，一碗米饭的含糖量大概和20块方糖差不多。很多中国人每天中午吃两碗米饭，晚上吃两碗米饭，他们一天就差不多吃下去了80块方糖，吓人吧？如果你不相信这种说法，不妨看一看2018年 BBC 拍的《碳水的真相》。该片的导演是位医生，曾经是一个240斤的大胖子。他把碳水物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白色碳水，主要成分是糖，比如各种甜的饮料和加工食品。第二类是米色碳水，主要成分是淀粉，比如米饭、面条、各种米面制品。第三类是绿色碳水，主要成分是纤维，比如水果、蔬菜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都吃错了碳水种类。他们喜欢吃白色碳水和米色碳水，而绿色碳水却吃得太少。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研究发现，摄入太多的米面糖等高碳水食物，不仅仅让我们变胖，容易患上糖尿病，还可能提高不孕不育的风险。此外，还容易让孩子携带肥胖基因，使他们更加容易得病。英国医学杂志曾发表过一项针对中日美三国所做的研究结果，吃白米饭最多者与最少者相比，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55%。 中国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有 50.1% 的成年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每天都有可能变成新的糖尿病患者。美国有研究就发现，白米饭和白面包一样，都是增加二型糖尿病风险的食物。研究人员找到了一帮志愿者，他们坚持两个星期的低碳饮食后，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大部分人减掉了6至7斤，血糖水平下降，甘油三酯水平直线下降，脂肪肝改善 35%。 因此专家建议，喜欢吃米面的小伙伴，第一，不要只吃白米饭，要多吃粗粮，用粗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吃的杂一点，换着口味吃。第二，不要趁热吃，冷却后的米饭抗性淀粉会增加，消化吸收率下降，血糖反应会降低。这就是常吃寿司的日本人，糖尿病发病率要比中国低一些。第三，不要吃太快，细嚼慢咽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而且可以避免短时间内摄入大量淀粉，防止血糖升高过快。第四，不要太精细，很多人喜欢把食品打成糊糊，其实这样会导致消化过快，血糖上升快，而且降低了纤维的摄入量。
好，从刚刚那两个视频哦，就是谈到了什么？谈到了第一个就是成米变洗米，大家都喜欢那个米看起来白白的，好像很漂亮，所以那个没有良心的这个商贩 啊就怎么样，就加进了一些工业原料，然后呢把它进行这个抛光处理。而这个成米里面呢还会有防曲毒素啊，产生这个致癌物，所以你不知道你就想要吃的白米。再来呢，这个米当中呢也有可能含有很多的这个重金属，就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白，所以它有含大量的镉，看起来呢不是那么美，它就呢去用一些化学物质把它弄得白白的，所以你看到的白米可能都不是真的白米。好，那纵使你吃的是白米，你喜欢白米，它是垃圾食品，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垃圾食品的定义。第一个，高糖、高热量、低碳白质、低维生素、低矿物质、低纤维。那白米饭是最符合垃圾食品的食物哦。这个，你们看到白米饭，它跟糖一样的高热量。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纤维，也没有矿物质，整个白米这整个后外面的这些米的那个胚胎是最有营养，都被弄掉了。所以呢，这个哈佛大学才发明这一个211健康饮食。本来我们淀粉是在最低最高的，它把淀粉现在呢放在最顶端，意思是让人少吃淀粉哦，这个呢鼓励人家呢多吃这个蛋白质。好，可以，那这个是这一个 知道大米，你知道啊，你喜欢吃这个，这个大家喜欢吃米饭类的嘛，那你再来看这个视频哦，染色的馒头也可能是你每天在吃的。
吃馒头了！
哇，你们家馒头好漂亮啊！
你也不看看是谁做的呢？
杂粮馒头口感不应该粗糙的吗？你们家的馒头怎么那么细腻啊？
口感粗糙的馒头你们能吃得惯吗？
哈哈哈哈，妙啊！原来你卖的是染色馒头。
染色有问题吗？现在哪家蛋糕店没有用色素啊？
染色没问题，但是你把它当杂粮馒头卖，这馒头和杂粮馒头有半毛钱关系吗？
哎呦，小姑娘不用这么挑吧，能有吃的就不错了，像你们这些00后啊，真的是没吃够苦的。
哼，卖假货还那么嚣张，今天我就让你吃吃苦啊。
你
好吧，好，可以。那呢，现在讲这个淀粉类，现在讲油类。哇，台湾呢也查获有地沟油，我以为地沟油是中国的这个专卖品啊。哇，也有台湾也有那个全桶香猪油哦，被查获的地沟油哦，这个地沟油现在在听油。好，那全世界不干净最不干净的油有两个，一个叫地沟油，一个叫反式脂肪。那大家对地沟油有点认识了，但是对反式脂肪呢不太认识。那我们现在看视频吧，看这个这一个，哎呀，真的太有演技了，都是一般人在演的，不是说真正的演员啊。但是呢，真的哎，让我们他们演技让我们有所醒思。
昨天就是你今天还敢来？
昨天是你自己做贼心虚，今天我就来揭露你用地沟油的真面目。
再乱说，我撕烂你的嘴！
你敢？
你是谁啊？
我是你爹。
我爹？
马甲侦探社马忠。
马总，听都没听过。你要少不出证据的话，就要从我这里钻过去。哼！
今天我要你赚，好的油清澈明亮，没有异味，而你的油又混浊又有异味。
就凭这些，就能证明我的油有问题？
地沟油含有黄曲霉素，而蒜片遇上黄曲霉素就会变红，而遇上好的油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城管来了，城管来了！
靠，这城管真的来了！你俩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
这太好了。
放心，干了坏事的人。跑不掉，
干了坏事的人跑不掉。好，所以这个地沟油实在太恐怖了，这个地沟油收水油哦，那是从废弃物、水沟、所有烂甚至粪坑里面，哎呀，这个提炼出来的这种油。那呢，据统计，中国大陆专家统计，现在这种地沟油占中国大陆餐饮业，不管是地摊这个高级的五星级饭店，1/10以上，1/10以上。所以地沟油含有这个微生物铅啊、苯啊、整个黄曲毒素啊，然后都是致癌的风险。所以你在地摊吃的，我跟你讲，大部分都是地沟油。所以你都不知道天天在那里吃的可怕，去饭店也吃得很高兴，你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油给你吃啊，知道吧。好，那第二个是比较理论的，那这个你就要学，不然人家说你落伍了，没有文化。哎，现在在西山泥修还学一般的常识跟文化，叫做反式脂肪。那说最不干净的油叫做地沟油，地沟油不干净大家都知道嘛。哎呀，这地沟油哎。这是什么油呢？这个从废弃物、杂物什么全部的弄在一起，哎呀，连那个机车油什么油，反正只要油类都弄在一起了。 提炼出来给你吃，你看你天天吃的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种跟它一样不干净的叫做反式脂肪，那这个反式脂肪你也可能天天吃哦，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它是从植物油来的，是从大豆油来的。哇，这个你说呢，你说这个你都不知道你在吃什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酸。有天小美走到超商内，随手拿起饼干、糖果、冰淇淋的食品，包装上都标示着反式脂肪这个项目，让小美感到非常好奇，到底反式脂肪是什么，对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反式脂肪吧。一，何谓反式脂肪？为使油脂呈现较稳定的状态，将油脂经由氢化作用，部分的脂肪由顺式变成反式，称之为反式脂肪。在加工过程中，不饱和脂肪酸只有部分转化为饱和脂肪酸，另有一部分的不饱和脂肪酸变为反式脂肪，这样的油脂就称之为部分氢化油脂。在氢化的过程中会改变脂肪的分子结构，优点是让油更耐高温，稳定性增加，但也使部分氢化油脂含有反式脂肪。二，反式脂肪在哪里？由于氢化油脂用途广泛，在烹调过程中又可以高温重复油炸，或增添食物酥脆口感，因此具有香酥脆特性的食品可能含有反式脂肪。例如一，油品，像是人造奶油、植物酥油、炸油等。二，烘焙食品，例如蛋糕、甜甜圈、面包、饼、派及塔类等。三，油炸食品，常见的有炸鸡、炸薯条、苹果派、油条、炸排骨等。四，零食饮料类，包括爆米花、洋芋片、巧克力、饼干、奶油球、奶茶等。三，反式脂肪与健康的关系。反式脂肪无法被人体消化吸收，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导致血管的窄化。许多研究发现，摄取过多的反式脂肪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甚至有学者认为反式脂肪可能会影响幼儿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诱发气喘、糖尿病和过敏等疾病。因此反式脂肪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忽视。四，反式脂肪标示零就是不含反式脂肪酸吗？根据行政院卫福部营养标示的规定，每百公克食品中反式脂肪在 0.3 公克以下，或食品总脂肪不超过1公克，反式脂肪可标示为零。也就是说，反式脂肪标示为零的食物，实际上还是可能含有微量的反式脂肪。聪明的您可要特别留意喽。五，反式脂肪酸摄取量。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建议，反式脂肪酸摄取量每人每日不宜超过总热量摄取量的1%。举例来说，成人一日需2000大卡热量，反式脂肪酸的摄取量不宜超过2克。为避免民众吃进过多的人工反式脂肪，增加心血管疾病等风险，食品药物管理署定于107年7月1日正式启用食用氢化油的使用限制，人造奶油、烘焙等所有食品均禁用不完全氢化油，来确保民众健康。贴心提醒：
凡事脂肪不轻忽，购买东西看标示，饮食避免加工品，血管健康没烦恼。
好，看到了没有？好，那认识反式脂肪哦。那反式脂肪大部分从哪里来？从植物油，不是从动物油。因为植物油呢，它可以氢化，为了要怎么样，能够耐高温，可以油炸。所以你跟他吃到这些油炸的东西，是不是天天吃啊？天天你是不是让小孩子吃啊？那酥脆啊，就感觉上非常好，而且植物油非常的低廉。所以这种大豆油啊，你都是不能吃的，都是你吃了之后，我跟你讲，还转基因的问题，这个还有这个转基因的，整个都是不健康的。说你吃了什么，为什么身体就不好，还得癌症？这癌症的比例怎么那么高呢？好，那天天呢，中国人最喜欢吃的是油条。那油条第一个是淀粉，第二个是油嘛。那我们看看这个组合，毒油条是什么？
油条这么细，细狗，这哪里吃得饱啊？
叫我细狗，我让你见识见识。这下够大了吧？
黑人，
这下可以承包你工地上的伙食，没问题了吧？
肉啊，这油条果然有问题，你家油条加科技了，吃的会损伤大脑，而且还会引发痴呆。
不加点科技，怎么会蓬松啊？
但你加的是明法。禁止的，
哼！你哪只眼睛看我家了呀？我没有，你咬我呀？
没有啊，你吃一根就好了嘛，证明一下。
哼！
好玩吧？这个里面都加一些明矾，一些加工品，然后蓬松啊啊！这太这个外面卖的太多这种的。所以呢，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再一个，哇，这一个假奶粉，
奶粉吧，怎么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啊？
哎呦，我这可是外国的奶粉，在国内呀买不到的，所以呀，这个味道很正常啊。
哦，这样子啊？
哈哈哈哈，妙啊！别被他忽悠了，19.9三大包，别说外国都买不到了，更何况是外国。
我这个奶香味十足，小孩子喝了扎扎嘴，好喝得很呢。你有什么证据啊你？
看好了，我教你怎么样分辨真假奶粉。首先，真奶粉无论是热水还是冷水冲泡，都会出现结块。假的奶粉用温水一冲泡的话，几秒钟就能完全溶解。而且看放置一段时间以后，真的奶粉冲泡表面会出现一层油膜，而假的奶粉不会，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油脂或乳之类的成分。直接用火烧，真奶粉会出现一股焦臭味，而假的奶粉只会出现食味的臭味。
这有检测报告，它既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脂肪，喝起来还有一股奶香味，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植脂末，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奶精。
切，营养价值都一样，植物的更不容易长胖，你懂个屁呀你！
你才是放屁，100%的纯添加剂，牛奶还真当食品添加剂，臭死人啊！
我吃了也没事啊。
啊。你吃了也没死是吧？
吃了吗？
好，所以这个牛奶的没有牛奶奶精啊，这个奶精太普遍的奶精呢，你只要什么星巴克，你到任何的咖啡馆，没有人跟你加牛奶的，全部都给你加奶精的，你知道吧？全部都加奶精的，那你知道怎么死的吧？那你说要怎么办呢、啊？你说要怎么办呢、啊？哎，来了，我现在讲的都是医学，我现在先讲医学，然后来证明神教我们怎么健康饮食。好，这个日本学者呢？他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那他发明了什么？发明了细胞制式。哎呀，这个呢也是有文化的哦。哇，刚刚呢这个谈到了这一个呢，这一个都是让你觉得听了之后说哇，人家说你怎么有这种理论呢？反式脂肪啊，哈。 地沟油你懂，凡事指完，现在要知道细胞知识，知识这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他这个理论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细胞知识原理？好，来看这个视频。
大家好，你会怎么看断食这个事儿？自虐疯了，饿着难受，还是健康的科学的？不少人对断食很好奇，但好像还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想聊一聊为什么一些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会建议断食，还有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断食。我们每天吃东西为新细胞的生成提供营养，却忽略了那些来不及或者已经无法被修复的衰老的受损的细胞的存在。如果这种细胞不断堆积，就会导致疾病，加速衰老。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可以处理这些细胞的功能，就是自食。在2016年的时候，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大隅良典因在细胞自食机制方面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自食是细胞在没有外部能量供应的情况下分解和再利用内部物质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老化的细胞会先被破坏，里面的氨基酸等被转化为能量，合成新的蛋白质，生成新的细胞，是不是很神奇？而启动自食机制的方法就是断食。日本医学博士青木厚在2019年出了一本书，叫《空腹才是最强的药》。他在这本书里明确表示，一日三餐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吃进去到完成消化的整个过程，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需要3-4个小时，而油脂、肉类等食物的消化时间需要更长，5-6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肠胃、肝脏一直在不停的工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内脏也充满活力，吃得多一些也可以勉强完成消化。可日复一日，几十年这样不停的工作，内脏也会累，消化能力慢慢减退，过剩的代谢产物沉积在内脏里越来越多，变成毒素，引发很多疾病。针对这个问题，青木厚提出的方法是每天进食16个小时，这样肠道、肝脏可以从消化的工作中解脱，不仅可以休息一下，还能集中精力进行自我修复，也就是说这样可以启动自食。可是16个小时怎么可能做得到？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那么再往下听一听，也许你会觉得没有你想的那么难。首先，这16个小时可以包括睡觉时间，一天如果睡眠时间是8小时，那么还需要另外8小时忍住不吃东西。之前在视频里也介绍过，日本医学博士立元义认为最佳的进食时间段是上午10点到晚上7点之间。如果我们在上午10点吃了一顿饭，下午6点再吃一顿，然后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再吃饭，就可以实现进食16个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不过晚上10点之后尽量就不要吃东西了，因为10点到2点之间体内正在合成脂肪，所以很容易变胖。其次，万事开头难，断食也不例外，中间肯定会饿的。不过很饿的时候可以吃坚果，切记一定要选择原味的，添加了其他调味料的会影响断食效果。坚持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对坚果的需要也会慢慢减少。其实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提高自食的活性，所以如果你想尝试断食，可以多备一些坚果。还有可以吃饭的8个小时里要保证摄入足够的营养。
好，这个是大隅良典、跟我们这个讲的细胞自噬，这个成为医学上呢很重要的一个发明、这个呢，什么叫细胞自噬？简单说就自己吃自己，自己吃自己，细胞自己吃自己。那细胞自噬就好像一台电脑，时间久了呢出了问题呢，而用这一种断食，断食这个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在我们信仰上我们叫做禁食，引发的细胞自噬，让它呢，然后呢，重新呢，重装系统一样，重装系统让它焕然一新。它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 这个日本学者呢，大宇良田呢，他荣获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就是他指出呢，当人体出现这个癌细胞的时候，通常我们都透过这个化学治疗来处理。但是呢，癌细胞也会透过细胞的自噬作用来帮助自己身体能够呢那些清除那些不好的细胞，抑制这个癌细胞哦一直在产生，这叫细胞自噬，就是把那些癌细胞靠着自己里面免疫系统把它吃掉，把它吃掉。所以呢，这个进食可以激活自噬，只要进食14个小时以上，身体会出现短期的营养的剥夺，这会给你身体带来轻度的压力，身体要开始闹饥荒，但是不要急，开始身体会启动细胞自噬，把废物赶走，然后呢再回收循环利用，所以呢创造了新的细胞，进而让你的身体提供能源。所以意思是进食，所以我们现在我讲了半天呢，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叫你进食。主耶稣也说进食，这类的鬼如果不进食不能赶出去。诶，那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进食可以松开身上的所有的捆锁，动开他身上的锁链。那你说诶，那圣经这样子讲，诶，我现在是拿这个医学的证据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人吃了很多毒哦，以前吃的毒还少一点，现在你看吃了多少毒，你天天吃的都是毒，那你毒吃了一身，你的肝脏都挤在你里面，你怎么办呢？就是进食排毒，进食排毒。所以他说你可以进食，其实进食很简单，你睡觉八个小时，你只要晚餐，你要操练进食怎么操练。所以我说我们周五有一个进食祷告，你最好就是晚餐那餐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嘛，你吃到十二点，你晚餐不要吃，又去睡觉，那这样一个循环很容易就达到了14个小时或16个小时。那这是一个长期的操练，我现在也在操练啊，我现在也在操练，天天就在操练说，而且我拿我自己来做实验，我这样子操练是如何哦。那呢，所以呢，就是在西山灵修里面谈到了要进食祷告哦。那呢，因为呢，通常我们进食祷告也不知所以然呐、啊，就随便乱弄嘛，瞎弄嘛。我们现在要从健康饮食开始，平常就健康饮食，然后开始不吃饭，就是进食。你也知道你进食在干什么，让你的好像你这个身体要重新开机，重新恢复一下。哦，因为吃太多了，太营养了，吃了太多毒了，哦，然后呢，让它能够排泄出去，那你身体就会健康，身体就会轻松，哦，所以呢，就谈到呢这个进食的一个重要性。那最终呢，就是吃的时候健康饮食餐盘，少吃低碳的白米，少吃一点，你吃的白米可能都是毒白米，都漂白过的。然后呢，这个油，吃健康的油，这个植物油你少吃，这个大豆油你都赶快丢掉吧。哦，吃比如橄榄油，吃些好油，你自己去查一查了哈。今天没有在讲这个油，那油这又是一堂课，到底要吃什么油？现在也在调整，我天天在研究这个油，什么油，天天要买这个好油来吃哦。那呢，这个蛋白质之类的哦，就是。感谢主吧，就是你就是要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健康餐盘的概念。那最终呢，就是怎么样？最终就是吃神的话，最终还是回来怎么样？吃神的话，这个能够克服这个什么饮食上的这张嘴，这么爱吃，这个爱吃就产生了很多的疾病。所以呢，就是说人活着，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所以你越渴慕神的话，你就越没有饥饿感，越渴慕神的话，你就肚子饿了，神呢，我肚子饿了，神呢，我去读圣经，我把今天的经都读一读，甚至我读多一点当做食物吃了，那你就呢，神的食物可以医治你的全身的白骨哦。那呢，这是今天是第二讲哦，还没有讲到进食。那下一讲我们再来开始讲这个 健康的属灵品质、哦、我们为什么要进食，我们就着圣经的原理来谈一谈。那今天让我们知道是什么，这张嘴就是吃，吃吃了什么，天天在这吃毒的东西，然后跟你谈了这个什么进食的重要。因为细胞自噬，让你自己的自己的细胞吃自己，把毒排出去，那你就容易健康。好，感谢赞美主。